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东欧十一国谴责俄侵乌克兰，乌军收复克尔松五座村庄。IMF 和世银年会，美国同盟友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应付天然气价格高涨，欧盟寻求联合计划达成共识。中共插旗欧盟十四港口，美媒指邻近北约军港。中共展现对北极军事野心，蓬佩奥与美国加强警惕。 NASA 太空船撞小行星改道，人类首度改变天体轨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战线陆续取得战果，很多原先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区域陆续被收复。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声称已经收复克尔松州、白斯莱夫区的很多城镇。而另一方面，俄军近日对乌克兰多座城市狂轰滥炸。有消息指出，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切尔卡什、波尔塔瓦和奥萨德等地区响起空袭警报，这已经是乌克兰连续第三日发出空袭警报。由十号开始，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空袭，造成很多无辜民众死伤。中东欧十一个国家的领袖十一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大规模轰炸的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行，要求俄军立即终止伤害平民，并且说任何形式的核威胁都是不可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计划在几日之后开幕。美国高层官员十一号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会明白、直述和再三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官员说，俄国官员十三号在20国集团会议发言那阵，耶伦等人将会留在会场，在俄国官员发言前后驳斥他们的一切讲法，并且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中使用的恶劣手法。耶伦在今次会议期间将会先后在12号和13号会见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和20国集团之20国会员国的财政部长。俄罗斯是20国集团会员。官员表示，耶伦11号会见乌克兰财政部长马钦柯，12号就出席世界银行主办的部长级圆桌会谈，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名官员说，耶伦将会继续设法为俄罗斯石油制定价格上限，同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亦都将会会见伙伴国官员，检讨西方制裁措施对于俄军军事供应链造成乜嘢损害，并且磋商进一步的做法。欧洲各国天然气供应被俄罗斯削减，价格持续攀升。随着欧洲即将进入冬季，天然气短缺的问题迫切。欧盟将会在当地时间12号在布拉格举行欧盟能源部长会议，针对天然气价格高涨寻求一项可达成共识的联合计划。上星期欧盟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没有确认跟住下来的方向。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这些讨论向各个方向进行，包括对所有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或者用于发电的天然气设备价格上限有众多选择，还未达成共识。另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领导人会谈没有统一信号。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各国倾向于伊比利亚模式，限制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作为快速解决方案。欧盟国家已经透过紧急能源暴利税、储气罐义务充气和能源需求限制来应付能源价格飙升。德国表示将会花费高达2000亿欧元来保护该国消费者和企业免受高昂能源成本的影响，这将会令欧盟范围内措施的压力增加，引发多国对于国家支持不均衡的强烈反对。最新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在全球港口投资布局越来越具政治敏感性，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已经在欧盟十四个港口插旗，甚至邻近北约演习据点的德国军港。德国经济部长哈帕克 八月曾经公开表示，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申请投资汉堡港货柜码头托勒奥特的 35% 股权投资项目。夏帕克担心中共透过这个据点影响汉堡港的贸易和政治方向，但是德国总理索尔茨支持这项投资项目的传闻一直存在。14号发行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提前在网络发表调查报道，引用美国学者孔锡海和勒特的研究指出，若个汉堡港投资项目过关，将会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成功的第96个港口。新闻周刊提醒，就好像孔锡海等学者研究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将32个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港口列为技术性据点。考虑中共以政领商的统治模式，再加上贸易胁迫手段、数码技术优势和军力扩张的趋势，包住商业外衣的全球港口布局，肯定不是在商言商那么简单。拜登政府7号发表新版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四大支柱之首是安全议题，其次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蓬佩奥11号参加该研究所的研讨会时候提到，美国必须加强警惕中共在北极的军事扩张野心，以及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企图。中共在2018年发表的北极政策白皮书里面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蓬佩奥强调中共在北极地区的主权宣布缺乏任何合法性，除了军事野心之外，中共对北极的经济野心也都非常明确，那应该要引起每一个美国人的深切关注。蓬佩奥提到，丹麦官员今年也都曾经警告中国在北极的间谍活动频率增加，可见中共在北极有战略军事意图，这一点毫无疑问。蓬佩奥建议不应该准许中共加入北极理事会，美国应该确保在北极地区进行一套新规则和监管条例，也就是禁止非北极国家在该地区拥有土地、海洋资产和开采金属矿产资源。另外也都应该禁止任何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保卫地球的实验性计划，双小行星改道测试 DART 的太空船在北京时间9月27号撞击目标小行星迪莫莫斯的卫星迪莫弗斯。 NASA 10月1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成功改变迪莫弗斯的轨道。在撞击之前，卫星迪莫弗斯公转小行星迪迪莫斯一圈，大约11小时55分。在撞击之后，公转一圈的时间就变成11小时23分，和之前比较减少了32分钟。这意味着卫星迪莫弗斯的轨道稍微靠近小行星迪迪莫斯。DART 测试取得成功的最低要求是轨道改变时间至少73秒。而今次的任务已经远远超过预期。NASA 局长尼尔森大赞，这是行星防御分水岭的一刻，也都是人类分水岭的一刻。NASA 证明自己是认真的地球捍卫者。NASA 科学任务理事会主任葛雷兹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改变了行星天体的轨迹。即使这种大小的潜在危险小行星，人类亦都有能力令佢偏离轨道。
鉴于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同俄罗斯为首的产油国 OPEC+ 宣布每日减产200万桶原油，引发华盛顿不满。白宫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将重新评估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向 CNN 表示，我认为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是一段我们需要继续重新评估、愿意重新审视的关系。他表示，总统愿意和国会合作，思考未来和沙特的关系应该是哪一种模样，但他澄清目前尚未开始正式讨论。之前较早时，拜登曾针对产油国联盟联合减产一事向媒体表示，我不会深入讨论我会考虑的事以及我的想法， 但这一切都是有后果。外界普遍认为 OPEC 决定大幅减产，认同在外交上打脸美国，尤其拜登7月曾飞到沙特和沙特王储萨尔曼会面，而沙特外交部长费瑟星期二则告诉阿拉伯电台，目前的减产行动纯粹是经济上的考量，并获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拜登总统星期二称赞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海上边境协议是中东一个历史性突破。拜登在声明中说，两国政府今日宣布的协议为了两国的获益提供能源领域的开发，为实现地区的更加稳定与繁荣创造条件，并为世界利用重要的新能源资源。根据该协议，允许黎巴嫩探索地中海潜在的天然气蕴藏，同时让以色列在这一个动荡的地区获得更多的安全和稳定。以色列在2010年在其沿海发现了大规模蕴藏之后，黎巴嫩对这一个蕴藏可能延伸进入黎巴嫩领海表示了关切。黎巴嫩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亦威胁要保护其领土。以色列和黎巴嫩几十年来正式处于战争状态，亦没有官方交往，所以这一项协议过去几个月来都是经美国官员们的协调。一名资深拜登政府官员对记者说，这一项协议是平衡的，以色列将获得安全、稳定和经济获利，而黎巴嫩则赢在经济繁荣、经济开发、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复苏的希望。此外，两国最高官员亦表示，他们对这一份协议感到满意，预计协议下一步将会送交两国议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时谈到，当前影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因素是错综复杂，单纯地取消对华关税对抑制通胀的作用并不大。他强调，这一个是拜登政府为什么不取消对华关税来缓解外界所关注的通货膨胀。他说，在很多方面，我们和北京之间的挑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他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戴奇认为在我们怎样应对的方面，不应该对下一步要做些什么感到不耐烦或过于焦虑，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考虑，我们正是做的是根据我们和这些经济体的特殊关系来到度身订制经济接触计划，而就这些关税在美中关系负责任的战略调整中的作用而言，虽然不是唯一的部分，但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亦都承认，美国商界及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拜登政府保留川普政府时期对华关税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再次强调维持这些关税有其战略考量。针对白俄罗斯今个礼拜同俄罗斯组成的一支联合部队，白俄政府星期二对此宣称，这一个合组的联合部队纯属防御性质，而法国政府警告，如果白俄进一步涉及乌克兰冲突，可能将面临更多制裁。根据白俄国防部长赫瑞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调这一支区域联合部队的任务纯属防御性质，而目前展开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对我们边界附近的行动做出回应。今个礼拜较早时，白俄强人领袖卢卡申科宣布白俄两国将共同部署武力，但未指明部署地点。另一方面，虽然俄军意图夺取和控制乌东领土，但近来在战事上频频受挫。过去白俄曾是苏联成员国，现在和俄罗斯合作密切，而卢卡申科本身亦是俄国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这项部署引发外界担忧白俄部队可能加入俄军的侵乌行动。法国外长柯隆纳星期二则告诉媒体，白俄罗斯如果进一步涉及乌克兰冲突， 恐面临更多的制裁。据消息人士星期二指出，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将对中共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在新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中将中共真正视为一个威胁，这个立场更接近于英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据卫报报道，过去在前首相约翰逊的领导下，中共仅被归类为系统性的竞争者，但特拉斯将令伦敦对北京的官方立场更接近于对待莫斯科。消息人士称，原定在年底才重新改写政策，但上个礼拜六，英国教育部出人意料地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之后，引起大量英国议员的愤怒。首相特拉斯亦在星期日命令教育部长基特·马尔特豪斯修改该部门在中国问题上的措辞。随后，唐宁街十号已决定提前进行对华战略的特别审查。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这个变化可能在几日之内公布。星期二晚间，正是竞选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说，英国的对华政策早就该加强和改变，现在是我们停止胡闹，承认中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并是以对待俄罗斯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时候。曾投身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加巴德11号惊人地宣布，他将退出民主党，并要求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都能够加入他。外界分析，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十月惊奇。来自夏威夷州在美国众议院任职四届的前国会议员加巴德11号上周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系列推文和一段视频。他说，我不能够再留在今日的民主党，这个政党现在完全被一个由懦弱的象征主义驱动的战争权贵集团所控制，而他们通过将每个问题种族化和煽动反白人的种族主义来到分裂我们，真正的是破坏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他还提到，这些民主党人敌视有精神信仰的人，妖魔化警察，保护罪犯而牺牲守法的美国人，并且开放边界，还将国家安全状态武器化来到对付政治对手。他表示，我所相信的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然而很不幸的是，今日的民主党并没有这样做。他呼吁那些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和他一起离开民主党，如果你们不能够再忍受所谓觉醒的民主党思想家将我们国家带去的方向，那就加入我的行列吧。